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11月1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我们借着广播节目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神的仆人张姆埃牧师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我特别的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同时也可以分享你的属灵光景、代祷需求、你们的教会情况都可以与我分享。那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在11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张牧埃牧师所分享的讲座《脱离枯竭，迈向丰盛》。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2讲《回归真敬拜的丰盛中》，今天我们一起听的是第3讲《回归行道的丰盛中》。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2章1到9节。马拉基书第2章1到9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张牧师的分享。
过去2天的晚上，我们从马拉基书来到看神给过那个时代他的子民的信息。
前两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神的子民的心态。
在整卷的马拉基书里面，
在整卷的马拉基书里面，
神指出当时神的子民他们的罪、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神指出当时马拉基的子民他的罪、他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他们为什么会落在生命的枯竭里面，
他们为什么可以落在生命的枯干里面。
他们为什么社会这么多的混乱、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社会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问题。
因为他们远离神，
因为他们远离了神，
他们不遵行神的道，
他们不遵行神的道，
所以他们落在生命的枯竭里面，
所以他们落在生命的枯干里面，
所以他们社会很多的问题，
所以社会很多的问题。
但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神教导他们如何从枯竭的生命回归神原来希望他们得到的丰盛的生命。
他们神教导他们怎么样从枯干的生命回归到神原来的生命去。
在第一天的晚上，我们思想到神说你要回归我的爱中。
在第一天晚上，我们可以思想到回归神的爱中。
神对那班顶撞他，
神叫他那些顶撞神的人，
甚至乎在敬拜的里面来到是侮辱神的名的人，
甚至在敬拜里面侮辱神的名。
神说我爱你们，
神说我爱你们。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
回归神的真爱，
回归到神的真爱。
可惜他们不肯，
可惜他们不肯。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神呼吁他们回归真正的敬拜里面，
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神呼吁他们回归到真正的敬拜里面去。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到看第二章的圣经，由第一节到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九节的经文。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圣经，第一节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到第九节。
今晚的经文呢，同上昨晚的经文呢是有关系的。
今天晚上的经文跟昨天晚上的经文是有关系的。
因为今天晚上的经文都是讲到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讲翻带领敬拜的祭司们他们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经文就是关于昨天晚上祭司们的敬拜的问题。
他们是神所兴起、神所命定带领当时以色列人的社会，同埋他们在属灵上面的领袖。
他们是一些神兴起他们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领袖。
但可惜这班的领袖呢，他们没有好好的尽神要他们尽的责任。
可惜这边领袖就没有好好遵守神教导他们的责任。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论及神交付给当时的祭司两方面的职责，他们都没有做得好。
今天晚上我们所看到神教导他们有 两个的责任，他们都还没有做好。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神交付给他们的责任是带领神子民的敬拜。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他们是带领神子民的敬拜，
但他们在献祭上面呢，他们做了令神讨厌的事情。
但是他们在献祭方面，他们做了令到神很讨厌的事情。
因为第一方面的职责其实就是第一次至第第一次至第四节呢，这里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在这方面来到是责备他们。
第一节的经文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责备他们。
然后跟住下去呢，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呢，是讲到他们另外一方面的职责。
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另外一个的责任，
就是他们被神立为教导神子民的一班的祭司。
他们立为神教导他神的子民一般的祭司们，
但他们没有好好地教导神子民有关神的诫命、神的真理。
但是他们没有好好教导子民关于神的诫命。
当这班的祭司在他们的职责上面没有尽他们的责任的时候，
当这些祭司没有尽尽他们的责任的时候，
神的子民落在生命的枯竭里面，
神的子民就落在生命的枯干里面，
社会有极大的灾难，
社会就有极大的灾难。
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两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呢，不依从神的法则的悲剧。
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依从神法则的悲剧。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回归神的真理那种的丰盛。
第二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回归神的真理 那么的丰盛。
我们先到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先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方面，
不依从神的法则所带来的悲剧。
不依从神的法则所带来的悲剧。
第一次那句话呢，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第一节告诉我们，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我们特别留意这里所讲到诫命，
我们特别留意这个讲的诫命。
这个诫命是什么诫命呢？
这个诫命是什么诫命呢？
这个诫命是讲到神给他们的指示。
这个诫命是叫说到神给他们的指示，
神给他们的吩咐，
神给他们的吩咐，
神给他们的指示和吩咐呢？刚才我们讲到呢有两方面，
就神给他们的指示跟吩咐。刚才我想讲的是有两方面，
带领神的子民去敬拜神，
带领神的子民来敬拜神，
将神的真道呢教导神的子民，
将把神的真道教导神的子民。
神话这个的诫命、这个吩咐呢，这职责是给过你们的。
神说这个诫命、这个职责是已经教导你们。
这个诫命是有规律、有规范的意思。
这个诫命是有规律、有规范的意思。
我们看到整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是常常提到神的诫命。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常常提到神的诫命。
第一节，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第一节，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话呢，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
到第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
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
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
这个约和神的诫命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这个约跟神的诫命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神和他子民立约，
神跟子民立约。
这个约的内容呢，就是神的诫命。
这个约的内容就是神的诫命。
神要他们在个人生活里面遵守什么神的法则，
神在人的生活当中遵守什么就是神的法则。
神要他们在社会生活 上面咧点样遵行神嘅法则？
神叫他们在社会当中怎么样遵守神的法则？
神要佢哋喺敬拜上面咧点样嚟到按照神嘅安排嚟到敬拜神？
在敬拜方面，神教导他们怎么样按照神的安排来敬拜神？
神话：当你哋能够按照我俾你嘅律例喺敬拜、喺社会生活、喺个人生活里面遵行得好嘅时候，
在敬拜、在社会方面、在个人的生活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就赐福俾你哋。
我就赐福给你们。
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指示的时候，
若你们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指示的话呢，
我的咒诅要临到你们，
我的咒诅就临到你们。
你们肯接受我的诫命，
你们要接受我的诫命，
遵行我的诫命，
遵行我的诫命，
你就成为我的子民，
你就成为我的子民。
这个是旧约时代神和他子民所立的约，
这个是旧约时代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
但我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好好地遵行神的约，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好好遵行神的约。
另外继续我们看到在第六节又讲到神的律法，
接下来第六节也讲到神的律法，
真实的律法，
真实的律法，
律法的真理在你的口中，
律法的真理在他们的口中。
第七节也都是提到这个律法，
第七节也提到律法，
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然后第八节讲到偏离正道，
然后第八节偏离正道，
道也都可以解释到神的话语或者一条的道路，
这个道也可以解释神的话语或者是道路。
所以在整段的经文呢，神所着重的就是怎样遵行他的道，
所以整篇经文神是很着重他怎么样遵行他的道。
能够遵行神的道的就有丰盛的生命，
能够遵行神的道就有丰盛的生命，
离开神的道的就要接受神的咒诅，
离开神的道就要接受神的咒诅。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所强调的是怎样我们属他的人要遵行他的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 强调的属神的人怎么样遵行神的道，
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
按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
我们才能够蒙恩，
我们才能够蒙恩。
当马拉基时代神子民的领袖这帮祭司们不能够遵守神的道的时候，
当马拉基时代这些领袖们不能够遵守神的道的时候，
神的子民都不能够遵守神的道，
神的子民都不能够遵守神的道，
所以整个的社会都落在混乱的里面，
整个的社会都落在混乱当中，
生命极之的枯竭，
生命极其的枯干，
他们需要回归神的丰盛，
然后我们需要回归神的丰盛。
神话你要回归丰盛，你们必须回到遵行我的道上面去。
神说如果你要回到丰盛，一定要遵行我的道里面。
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神的道，
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道，
回归神的正道，
回归神的正道。
一条道路是有规范的，
一条道路是有规范的，
一条道路也都有目的地的，
这个道路是一定是有目的地的。
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有目的的，
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是有目的的，
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了我们的好处。
神要我们做一件事也都给我们有规范，好像行路一样，
神叫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好像走路一样，是有规范，
按照路的规范你能够去到目的地，
按照路的规范我们可以走到目的地。
原来神是一位注重规律的神，
原来神是一位很注重规律的神，
所以他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所以他创造这个世界是有很有秩序的世界。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天地的意思是一个有秩序的天地，
这个天地的意思是一个有秩序的天地。
因为跟着圣经说神是从一个空虚混沌的境况里面来到是将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有秩序的天地世界，
从空虚混沌这个世界神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没秩序的，
地面黑暗是没有秩序的，
神就从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里面呢造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从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造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
这个有秩序的宇宙世界呢需要是维持下去的，
有秩序的宇宙世界是要继续维持下去。
神用什么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呢？
神用什么来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呢？
这个天地万物神用一些的定律来到是规限，来到是维持这个天地万物，
神用规律来维持这个天地万物，
这个自然界这个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
这个自然界的物质的世界，
神用自然定律来到维持 呢个嘅秩序。
神用自然定律维持这个秩序。
有一本儿童嘅书叫做《偶然嘅世界》，
有一个儿童的书，它的名字叫做《偶然的世界》，
系讲到如果一个世界咧系一个冇秩序嘅世界。
他说：“如果一个世界是没有秩序的世界的话呢？”
所以呢个作者咧构思虚拟一个世界系冇秩序嘅。
这个作者是构思这个世界是没有秩序的，
系冇自然定律嚟到规范佢嘅，
是没有自然定律来规范它的。
因为太阳突然间就出嚟，
这个太阳突然之间就升下来，升起来，
突然间咧又唔见咗啦，
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有时呢个太阳咧系六点钟就出嚟，
有时候太阳六点钟就。爬起来，
有时呢个太阳等成日都唔肯出嚟。
但是我们等了一整天，有时候太阳都还没有爬起来。
有时有正常嘅地心吸力，
有时候有正常的地心吸力。
突然间呢，地心吸力强到个地步呢，我哋举步维艰。
那有时候，地心吸力强得不得了。
有时又冇呢个嘅地心吸力，
有时候根本没有地心吸力。
你一喐一下呢，就飞咗上去。
我们稍微动一动，我们就可以飞上天。
一个科学家睇到呢本儿童嘅书嘅时候。
这个科学家看到这个儿童的书的时候，
他说如果一个世界好像我们的世界好像这个虚拟的世界一样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世界好像这个虚然的世界的时候呢，
是没有自然定律来到依存的，
如果没有自然定律来系存，
定律自然定律已经被消灭的世界，
自然定律已经被消灭这个世界，
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世界，
就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世界，
一个疯狂的世界，
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世界上面的人呢，自然亦都是疯狂的人。
世界上的人自然就是疯狂的人。
科学家很着重自然定律，
科学家很着重自然定律。
你要征服月球吗？
人征服月球，
你一定要很详细研究这个自然的定律，
你一定要很详细研究这个所谓自然的定律，
而且你很仔细的依从神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自然定律呢，你才能够登陆月球，
也很仔细的研究神放在这个世界的自然定律，我们才可以到月球去。
所以火箭的升空，科学家是很小心依从这个的神嘅自然定律嘅，
所以火箭的升空，科学家也是很小心的依从神的自然定律。
然后登陆月球先能够亨通，能够顺利。
所以登陆月球的时候就能够亨通，就能够顺利。
同样嘅，
同样的，
神俾个人类嘅社会，
神给我们人类的社会，
亦都有一定嘅秩序，我哋要跟从嘅，
也有一定的秩序，我们也需要跟
从。神俾我哋有道德嘅定律嚟到系规限我哋。这个社会的生活，
神给我们有道德定律来规限这个社会的定律，
所以神给我们有婚姻的制度，
神给我们有婚姻的制度，
一男一女一生之久的婚姻，
一男一女一生之久的婚姻，
神给我们有家庭的制度，
神给我们有家庭的制度，
怎样扶持子孝，
怎么样叫做扶持子孝，
神给个政治政府有一定的规律，
神给政治给政府有一定的规律，
公义使邦国高举，
公义使邦国高举，
神俾个个人嘅生活亦都有一定嘅定律，
神给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规律，
神要我哋行公义好怜悯，
神给我们行公义做怜悯，
存谦卑嘅心，
存谦卑的心，
让我哋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与神同行，
神俾个自然世界有定律，
神给我们自然世界有定律，
俾过我哋呢个社会有一定嘅定律，
给我们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定律，
俾个人嘅生活咧有一定嘅定律，
给我们个人的生活有一定的定律。
我哋肯按照神嘅定律嚟运作嘅时候，
我们按照神的定律来运作的时候，
我哋自然亨通顺利，
我们自然亨通，
我哋嘅生命丰盛，
我们的生命丰盛，
我哋嘅社会繁荣安定，
我们的社会繁荣安定。
但今日好奇怪嘅，
但是今天很奇怪，
科学家好着重到要登陆月球咧，一定要按照自然定律。
科学家着重登陆月球，一定要按照自然定律，
丝毫都不能够系离开呢个嘅定律，
丝毫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自然定律。
但今日我哋嘅专家话俾我哋听，
但是我们今天的专家告诉我们，
我哋社会唔需要有固定嘅定律，
这个社会不需要有固定的定律，
个人嘅生活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固定嘅定律，
个人的生活也不需要有固定什么定律。
以前话我哋用我哋嘅理性能够揾出真理嚟，
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找出真理，
我哋就按照真理嚟到系运作，
我们按照真理来运作。
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哋话呢个理性系冇用嘅。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说我们的理性没有用了。
理性是不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真理，
理性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到真理。
我们说真理已经死了，
我们说真理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所以各人呢，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感觉得好，你的直觉怎样呢，你去做事就可
以
了。
所以人家说个人感觉得好，这脚怎么样，你做事已经可以了。
我们说从这个理性的现代的世界，我们进入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从理性现代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后现代的世界。
以前我们要凭我们的理性所决定的来到做事，
以前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理性来做事，
现在我们凭我们的感觉来到做事，
现在我们凭我们的感觉来做事。
什么都是对 feel 你就去做了，
什么都是感觉得好我们去做。
我们进入一个这样的世界，
我们进到这样的世界，
就好像那个儿童故事所讲的一样，
就好像儿童故事所讲的，
我们进入一个疯狂的世界，
我们已经进到一个 疯狂的世界。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面，我们美其名为呢，我们是一个很进步的社会来的。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很进步的社会，
因为我们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的里面，
我们进到一个多元文化，
我们不需要绝对的规律，
他们不需要有绝对的规律。
这个是不是进步呢？
这个不是进步，
这个是退步，
这个是退步，
这个将人类带进一个疯狂的世界里面，
这个把人类带进一个疯狂的世界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明白第二章第一次到第九节神所讲的说话，
我们就明白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神所讲的话语。
祭司们啊，你们的问题呢，就是你们离开我的道。
祭司们啊，你们的问题就是离开了我的道，
没按照我所吩咐你们去做，
没有按照我所吩咐的你们去做。
所以你们的生命有问题，你所带领的神的子民的生命也都有问题。
所以你们生命的问题，你们所带领的神的子民生命也有问题。
神造成我们必须按照他的规则来过生活，
神造我们必须按照他的规则来过生活。
当我们不肯按照神的规则过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不要按照神的规则来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必定有问题，
我们一定有问题。
这个自然定律帮助我们去了解依从神的法则做事做人的重要。
我们这个自然定律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法则来做事。
当我们失去神的法则的时候，
当我们失了神的法则以后，
当我们不肯行道的时候，
当我们不要行道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的遭遇会是怎样的情况。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遭遇是会怎么样的情况呢？
第一次告诉我们，
第一节告诉我们，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
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
不行道的第一个的悲剧，
不行道的第一个的悲剧，
就是人生照明的失落，
就是人生照明的失落。
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众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这个诫命是包括神指示他们怎样来到做好祭司的职分。
这个诫命就是包括神怎么样指示他们做好他们的职分。
当我们没有好好带领神的子民来到是敬拜，当我们没有好好地教导神的子民关于神的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好好带领神的子民去好好的敬拜，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的时候，
他们失去这里所讲的诫命，
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诫命。
这个诫命就是神给他们的指示，
这个诫命就是神给他们的指示，
神给他们的吩咐，
神给他们的吩咐。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那盘生意 的老板，
我们做生意，我们不是那个生意上的老板，
我们的神才是我们那盘生意的老板。
我们的神就是那盘生意的老板，
因为我们生命一切的主权已经给了神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把主权已经交给了神。
当我们不肯好好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好我们的生意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做好我们的生意的时候呢，
我们失去神给我们的照明，
是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照明。
神不单止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
神不但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圣经还话俾我哋听，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哋嘅职业就系我哋嘅照明，
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照明。
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世界上面活着嘅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
都要问我哋嘅神，
都要问我们的神。
神啊，究竟你要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做些什么呢？
神啊，到底你要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些什么呢？
不是个个人呢，神都呼召我们做传道人。
不是每一个人神都呼召我们做传道人。
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世界上面不同的岗位来见证他。
那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不同的岗位，我们来见证他。
神呼召这一班的祭司在祭司的职份上面侍奉神。
神呼召这班的祭司在祭司的职份上，我们他来侍奉他。
神呼召你在这个律师的职份上面，你要侍奉他。
神呼召你在律师的身份上来侍奉他。
神呼召你在教师的职份上面来侍奉他。
神呼召你在教师的职份上来侍奉他。
当祭司在这里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到履行他们的职务的时候，
当祭司们不按照神的吩咐来例行这个他们诫命的时候，
他们落在没有行道的那种的悲剧的里面，
他们落在没有行道的悲剧里面去。
第一方面我们看到，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
第一次的说话给我们听，第二次的说话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
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
第二方面的失落是顺从神那种的失落。
第二种失落就是顺从神的失落。
中文圣经这里说，你们不听从。
中文圣经说，你们不听从，
是译得很好的，
是翻译得很好。
原来的意思是，你们不听，你们不肯听。
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不听，你们不要听。
在中文加个从字，这个是很啱的。
都是在中文里面加一个从，这个字是很恰当的。
当我们的父母时常说，为什么你不听我讲？
当我们的父母经常对我们讲，为什么你不听我讲？
不是说我们听不到他讲什么说话，
不是说听他的话，
而是我们听到我们没有行，
是我们听到而不去行，
我们听而不从，
听而不从。
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道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顺从，
我们失去了应该有的顺从。
神要我们行道，
神要我们行道，
我们不能够只是头脑充满神的真理，真理的知识，
不是单单头脑充满了神真理的知识，
但我们不去做，
但是我们不去做。
这个是新约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
就是新约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
他们很认识神的道，
他们很认识神的道，
但他们不肯遵行神的道，
但是他们却不去行神的道。
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有很多所谓失去、所谓没有生命的正统派。
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是很多有失去生命的那个正统派，
很强调纯正的真理，
很强调这个纯正的真理，
但他是没有好好的去遵行，结果是没有生命的正统派。
但是他们却不好好的遵行，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正统派。
今天我们自称正统派的所谓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现在自称是正统派，就是所谓福音派的教会。
可惜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不肯去传福音。
可惜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肯去传福音。
因为经常传福音的教会，
经常传福音的教会
不是很多，
是不多的。
经常肯传福音的信徒呢，不是太多。
经常传福音的信徒也不太多。
最叻最好的教会呢，都不够十分之一的弟兄姊妹经常传福音的。
最好最好的教会也没有十分之一，不超过十分之一的弟兄姊妹肯传福音。
但我们称我们为自己为福音派，
但是我们自称自己是福音派。
我们有福音可传，但我们不肯传。
我们要有福音好传，但是我们不去传。
今天我们有很多识讲道的传道人，
我们今天很多很会讲道的传道人，
讲纯正道理的传道人，
讲信息道理的传道人。
我们有很多识得查经的信徒的领袖，
我们很多很多可以懂得查经信徒的领袖。
越来越多的信徒呢，夜晚上去神学院去进修，
很多信徒晚上的时候到神学院去进修。
我们喜欢听到，我们喜欢查经，
他们喜欢听到，他们喜欢查经。
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没有真正肯行道的信徒。
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没有几个肯行道的信徒。
教会的软弱在这个地方，
教会的软弱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生命的软弱在这个地方，
我们生命的软弱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此我们胜不过试探，
因为圣灵已经试探，
有试探来到的时候呢，我们软弱，我们跌倒。
有试探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跌倒。
我们不能够胜过罪，
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罪。
怎样胜过罪呢？
怎么样胜罪呢？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当我们肯行道的时候，我们胜过罪。
当我们肯行道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罪。
怎样胜过婚外情呢？
怎么样胜过婚外情呢？
怎样胜过婚外情的试探和引诱呢？
怎么样胜过这个婚外情的试探跟引诱呢？
当你按照神的真道去爱妻子照顾家庭的时候，
当你们按照神的正道来爱妻子照顾家庭的时候，
你们胜过婚外情那种的试探和引诱呢？
就胜过了婚外情的试探跟引诱。
我们怎样胜过这个的贿赂贪污的罪呢？
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贪污贿赂的罪呢？
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我们行公义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我们行公义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胜过贪污贿赂的罪，
我们就可以胜过贪污，我们可以胜过贿赂的罪。
今天教会所需要的，
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
是更多能够行道的信徒，
是更多能够行道的信徒，
不是更多喜欢听到的信徒，
不是很多喜欢听到的信徒，
不是更多呢喜欢查经的信徒，
不是更多喜欢查经的信徒。
有一个病人去到医生那里，
有个病人跑到医生那里去，
医生给他检查身体，
医生给他检查身体，
哇，你的身体很软弱很差、
啊、你的身体很软弱很差。
医生问这个病人，
医生问这个病人，
你有没有注意你的饮食啊？
你有没有注意饮食呢？
吃些健康的食物啊，
吃一些有健可以健康的食物呢。
你有没有好的运动呢？
有没有好的运动呢？
哇，医生啊，有啊有啊有啊。
他说，医生，我有。
如果你去我家看的时候，
如果你到我家里看的时候，
我家不知道有多少关于现代营养的书籍，
我家里不知道多少多现在现代营养的书，
本本我都看得很清楚，
每一本我都看得很清楚，
几多健康的菜单在我家的书是存在着的，
很多健康的那个菜单都在我的家里放着。
我也有很多的运动的器材在家，
我也很多运动的器材在我家里，
也都好多关于运动的书，
也很多关于运动的书。
我研究过晒所有呢啲嘅书，
我研究了所有有关这些书。
医生话：点解你嘅身体仲仍然咁软弱嘅？
那医生问你：为什么你的身体仍然那么软弱呢？
你睇咗咁多营养嘅书，你有冇根据营养嘅书去食嘢呢？
你看了那么多营养的书，你有没有按照这个营养的书来，注意饮食呢？
我话咁啊冇啊，
那这样子我就没有了。
有没有按照那些你所看的运动的书你好好的运动呢？
有没有按照你所看的运动的书你有好好的运动呢？
他说这样没有、
啊、那这样倒霉哦。
怎样会健康呢？
怎么会健康呢？
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认识圣经的信徒领袖，
在教会那么多能够认识圣经的信徒领袖，
读过神学的信徒领袖，
读了神学的信徒领袖，
有这么多的信徒我们喜欢查经，
很多很多信徒我们喜欢查经，
但是为什么教会仍然那么软弱呢？
为什么教会仍然那么软弱呢？
教会质和量为什么仍然增长得不好呢？
教会的质教会的量为什么增长得不好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行道，
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行道，
就是这里所说的，
就是在这个经文所讲，
我们不肯去听从，
我们不肯去听从，
或者我们听而不从，
我们有时候我们听而不从，
不行道。第三方面的失落，
第三方面的失落呢，
在第二节这说话给我们听，
在第二节告诉我们，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
第三方面的失落就是重视神的道的失落，
第三方面的失落就是重视神的道的失落，
不放在心上，
不放在心上，
不看神的道为重要，
不看神的道为重要。
那看什么重要呢？
那看什么重要呢？
在今天来讲，我们看我们认为很多世界的理论比神的道是更加重要，
我们认为很多世界的理论比神的道更重要，
所以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
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软弱，
我们的生命软弱，
我们落在枯干的生命里面，
我们落在枯干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教会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教会很多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看重神的道，
就是因为我们不看重神的道，
但我们又喜欢教会增长啊，
是我们又喜欢教会增长，
我们又喜欢生命能够丰盛啊，
我们也喜欢生命可以丰盛，
但我们同时呢又不肯注重神的道，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注重神的道，
又不放在心上边，
也不放在心上，
所以我们用世界很多其他的方法，
所以我们用世界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
所以今天辅导非常的盛行，
所以现今来讲辅导很盛行，
我们并不是反对辅导，
我绝对不是反对辅导，
因为我在神学教育里面，我们神学院都很着重辅导这个科目，
这个我在神学院很注重辅导这个科目。
辅导是好的，
辅导是好的，
是神赐过俾呢个艰难的世代在牧养我，在牧养方面我哋嘅需要。
在艰难的世代里面，神给辅导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但如果我哋辅导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只是运用世俗的一啲辅导的理论。
但是辅导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只用世俗辅导的理论，
系冇结合圣经神的话语，
没有结合圣经神的话语，
冇结合祈祷，
没有结合祷告，
冇喺辅导嘅里面将人带到神嘅面前，
没有在辅导过程当中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哋系用人嘅方法嚟取代咗神嘅方法，
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取代神的方法，
冇将人真正带到神嘅面前，
没有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
辅导系好嘅，
辅导是好的，
但唔能够取代神嘅道，
但是不能够取代神的道。
我哋要睇重神嘅道，
我们要看重神的道，
将神嘅道结合喺我哋嘅辅导嘅里边，
把神的道结合在我们的辅导当中。
咁我哋喜欢教会喺人数方面有增长，
我们喜欢教会在人数方面有所增长。
有好多时候我哋话传统布道嘅方法咧唔得快，
我们有时候说传统布道的方法不够快，
我哋要更多有能力嘅布道嘅方法，
我们要更有能力的布道的方法。
所以好多人话俾我哋听咧，我哋要翻到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教会要寻求更多的神迹奇事，
教会要寻求很多的神迹奇事。
但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着重这些呢？
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是不是着重这一线呢？
耶稣行很多伟大的神迹，
耶稣做了很多伟大的神迹。
那耶稣基督要建立教会，耶稣所着重的放在心里面的不是神迹奇事，
耶稣基督所注重的就是放在心里面，不是说什么神迹奇事。
耶稣所着重的是他的道，
耶稣基督所着重的就是他的道。
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
耶稣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
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在加百农那树来到讲道，
在加百伦那里讲道。
刚刚我相信是前日呢，奥牧师在早上的讲道聚会那树都是讲到这段的经文。
前天早上奥牧师在这里就是讲这些经文，
我听他讲的时候发现 他所讲的和我要讲的呢是完全的一样。
我发现到他所讲的跟我所讲的是完全一样，
因为圣经所讲的就是这样，
因为圣经所讲的就是这样。
当耶稣在会堂讲道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会堂讲道的时候，
人的回应就是稀奇他的教训，
他们回应就是稀奇他的教训。
当耶稣赶鬼的时候，
当耶稣赶鬼的时候，
众人都惊讶，
众人都惊讶，
反应是更加强烈，
反应更加强烈。
当耶稣医病的时候，
当耶稣医病的时候，
全城都轰动，
全程都惊动，
将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
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第二耶稣清早就去了祈祷，
第二天早上清早耶稣就去祷告。
第二人一早就排队来找耶稣医治，
但是人一早就排队找耶稣去医治。
彼得很紧张去找耶稣基督，
彼得很紧张就找耶稣基督，
你去了哪里啊？众人都在等你
啊！你去了哪里啊？众人就在那里等着你。
耶稣的回应是怎样呢？
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我也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这么多人等待你用神迹的医治，
那么多人等待神迹的医治，
叫他们得着健康，
叫人家得着健康。
耶稣不是不医治病人，
耶稣基督不是不医治病人，
耶稣有病他医病，
耶稣基督有病他去医病，
有鬼的时候他赶鬼，
有鬼的时候他赶鬼。
耶稣很清楚知道他来到世界上面，
但是耶稣基督清楚他来到世界上，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不是用神迹奇事赶鬼的方法，
不是用神迹奇事赶鬼的方法。
耶稣知道他来要传道，
耶稣基督知道他来是要传道，
我是为这件事传道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为这件事传道而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初期教会很清楚建立神的教会是用神的道，
所以初期教会很清楚建立神的道，教会是用神的道。
当我们不看重，不将神的道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不看重，不把神的道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们用很多其他的方法，
我们用很多其他的方法，
希望教会的质和量都有好的增长，
希望教会的质跟量有好的增长。
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指示给我们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指示给我们，
唯有全港遵行神的道，
唯独遵守神的道。
又传讲又遵行，
又传讲又遵行，
教会同喺质同埋量就必然有好嘅增长。
教会质跟量必然有好的增长。
第四方面嘅失落，
第四方面的失落，
喺第二节嘅书我哋睇到，
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
将荣耀归于我嘅名，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当我哋唔遵行神嘅道嘅时候，神嘅荣耀嘅彰显就失落啦。
当我们没有遵从神的道的时候，神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就失落了。
昨天晚上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增加神的荣耀。
昨天晚上我讲到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增加神的荣耀，
我们只能够是帮助加强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只能够帮助加强彰显神的荣耀。
当我们不行到我们生命没有见证的时候，
我们没有行到我们的生命没有见证的时候，
我们减少神的荣耀的彰显，
我们减少神荣耀的彰显，
我们羞辱神的名，
我们失去了神的名。
当我们的生活不按照神的话语来到过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羞辱神的名，
我们羞辱了神的名。
我们看第五方面，当我们不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看第五方面，若不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道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们福分的失落，
这个告诉我们是福分的失落。
第二次的书继续告诉我们，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成咒诅。
第二节继续告诉我们说，我就使咒诅领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
神的原则很简单，
神的原则很简单，
遵行我的道你得到福气，
遵行我的道你得到福气。
当你不肯遵行我的道的时候，
当你不遵行我的道的时候，
你失去我的福气，
你们就失去了我的福气，
你所得到的是咒诅，
你所得到的就是咒诅。
圣经咒诅这个字的意思有取替、有禁止、有解除的意思，
有取代、有禁止的意思。
当你不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当你不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神准备给你一切的福气，
神准备给你一切的福气
都取消，
都取消了，
都化为乌有，
都化为乌有。
这个是神的咒诅，
这就是神的咒诅。
很多时候神不单止将一切属灵肉体物质的丰富将它来到拧开，
不单单神把肉体物质属灵的丰富都挪开，
神甚至将我们侍奉的职分都拧开，
神甚至把我们侍奉的职分都挪开。
因为我们不肯遵行祂的旨意，活在祂的旨意，不肯活在祂的旨意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祂的旨意当中。
启示录第二章的以弗所教会，
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看到以弗所的教会，
神对这个教会说，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
如果神说，如果这个教会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来到拧开，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来挪开。
路加十三章讲到个无花果树不肯结果子，
路加十三章说无花果树如果不结果子，
这个主人说将它斩了，它不要白占地图，
主人说是把它砍掉，它不要白占地图。
神的咒诅，
神的咒诅。
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连累下一代。
这里告诉我们
第三节，
第三节，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
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
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
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
这个是何等严重的刑罚，
这是何等严重的刑罚。
当我们不肯行道的时候，
当我们不肯行道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羞辱神的名，
我们不单单是羞辱神的名，
生活没有见证，
生活没有见证，
我们更加连累下一代，
我们更加连累下一代。
因为我们生活见证很严重地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生活见证很严重地影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
有时候我们想象不到那种的严重，
我们有时候想象不到那个严重。
很多年前在德国有一个的犹太人的家庭，
很多年之前在德国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
有个少年人很尊重他的父亲，
有个少年人他很尊重他的父亲，
很爱他的父亲，
很爱他的父亲，
因为他知道他父亲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的犹太的父亲，
因为他知道我父亲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一个犹太人。
这个爸爸是做生意的，
这个父亲是做生意的，
常常用旧约的圣经教导他的儿女，
常常用圣经教导他的儿女，
又要他们怎样遵行神的律法，
要他教导他们怎么样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儿子呢非常的敬仰他的父亲，
所以这个儿子的很敬仰他的爸爸。
后来这个父亲因为做生意要搬到另一个的市镇去，
因为的生意的缘故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咁呢个市镇嘅树咧，佢哋冇市镇可能细得滞咧，就冇呢个嘅犹太嘅会堂。
可能这个城市太小，没有这个犹太的会堂。
只有啲路德宗嘅教会喺个树。
但是路德宗的教会在那里。
有一日呢个父亲对佢屋企人讲。
有一天，做父亲的对家里人讲：
我哋唔再参加犹太教啦。
我们从此不参加犹太教。
我哋要参加呢度嘅路德宗嘅教会。
我们要参加这里的路德宗的教会。
佢嘅太太、佢儿女问佢：点解我哋要咁做啊？
他太太、他儿女，问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我呢度商界嘅领袖咧，冚唪唥都系路德宗嘅会友嚟嘅。
因为这个商界的领袖，每一个都是路德宗的会友。
为咗我嗰盘生意咧，我哋必须咁样做。
为咗我的生意，我不得不要这么做。
佢儿子听到爸爸讲咁嘅说话，
他的儿子听了爸爸这一番话以后，
唔单止心里边好难过。
不单只是心里面很难过，
而且愤怒困扰，
而且愤怒困扰。
点解我所敬爱嘅爸爸会咁样做呢？
为什么我所敬爱的爸爸会这么做呢？
要离开我哋自细长大嘅呢个犹太教，
离开了我自小到现在长大的那个犹太教，
要参加路德宗嘅教会呢？
要参加这个路德宗的教会呢？
喺极之嘅愤恨嘅里边，过咗几年之后，佢自己走到伦敦嘅地方去。
激起愤怒的情况之下，在过不久，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自己到伦敦那个地方。
在伦敦嗰处，佢自己读书，自己进修。
在伦敦，他自己读书，他自己进修。
在伦敦嘅一个英国嘅博物馆里边。
在伦敦的一个英国的博物馆里面。
每天喺度构思一种新嘅人生观，一个社会嘅观念。
每一天，他构思新的人生观、社会的观念。
要改革呢个世界。
要改革这个世界。
在他所写的书的里面，
在他所写的书里面，
他对宗教非常的愤恨。
他对宗教很愤恨。
他所写的就话呢，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说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他改革这个世界。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当他的理论传播出去之后，
当他的理论传播了以后，
影响了上一个世纪很多很多世界上面的人。
影响了上一个世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马克思。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马克思。
他受他父亲的影响多深。
他受到他爸爸的影响多深。
当他的爸爸从他的信仰那时失落的时候。
当他爸爸从信仰失落的时候。
他都失落了他的儿子。
就是也就是说失落了他的孩子。
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何等的严重。
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神喺呢说话，
所以神在这里说，
我必斥责你嘅种子，
我必斥责你的你们的种子，
就是、你嘅后代，
就是，
就是、你嘅后代，下一代，
就是你的下一代，
而且呢度更严重嘅话俾我哋听，
这里更加严重告诉我们，
要将粪抹在你嘅脸上，
将粪抹在你的脸上，
将你同粪一同咧嚟到除掉，
将跟粪一样的除掉，
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
牺牲的粪抹在你的脸上。
祭司要献祭牲的时候，
祭司要献祭牲口的时候，
将这个的祭牲肚里面那些污秽的东西先拿出来，
一定要先把牲口里面肮脏的东西先拿掉，
然后拿出去烧了它，
把它回烧，
用这个来讲到当时的祭司，
用这样的方法来讲当时的祭司。
神话当你们不肯听我的说话遵行我的道的时候，
神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不遵守我的道的时候，
我要将你们好像这些动物的粪一样呢，在外面来到除掉来到烧了它，
我就把你们好像这个动物的粪一样把你们除掉。
这是何等严重的刑罚，
这是何等严重的刑罚。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神有他的准则给我们去跟从，
神有他们的准则 要我们去跟从。
当我们跟从神的准则的时候，
当我们跟从神的准则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丰盛，
我们的生命会丰盛。
当我们不肯跟从神的准则的时候，
当我们不肯遵从神的准则的时候，
神的刑罚神的咒诅临到我们，
神的刑罚神的咒诅就临到我们。
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留意一个真理，
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留意一个真理，
当神将刑罚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
当神把刑罚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
亦都可以说呢，是我们的罪是刑罚我们自己，
是可以说我们的罪在刑罚我们自己。
当我们违反神的律例的时候，
当我们违反神的律例的时候，
好像火箭不肯按照这个自然的定律来到运作的时候，
好像火箭不按照这个自然的定律 来上升的时候呢，
灾难就临到这个火箭，
灾难就临到这个火箭。
当你不肯按照神的律例来过生活的时候，
当你不按照神的律例来过生活的时候，
灾难当然临到我们的身上，
灾难当然临到我们的身上。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到推迟不去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今天我们用很多很多方法来推迟不肯遵行神的典章。
我相信当时的祭司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当时的祭司就是这样的情况。
神命定他们要教导律例典章，
神命定他们要教导律例典章。
他们好像后来新约里面的民事法例赛一样，他们没去他们有教导但没遵行，
他们有教导但是没有遵行，就是好像新约的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这么聪明有智慧的人，
他们是那么聪明 有智慧的人，
一定有很多的借口他们不去遵行神的律法，
一定是很多的借口不按照神的律法。
好像耶稣基督讲到当时的民事法利赛人有很多的借口他们不遵行神的律法，
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很多的借口不按照神的律法。
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子民实在很多的借口我们没有遵行神的道，
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的借口我们不肯遵行神的道，
我们以敬拜代替行道，
我们要把以敬拜代替行道。
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
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所看到，
他们圣殿呢去献祭，
在圣殿献祭，
他们守严肃会，
他们很严肃的聚会，
公牛的血羊这个羊羔的血他们都献过给神，
羊羔的血都贡献给我们的神。
但神说你们不要来，你们来呢是践踏我的言语。
那他们神说他们你们来是敬拜我，
他们又守月朔和安息日，
他们说月朔跟安息日，
还有宣召的大会，
宣称的大会。
神说这些都是我所憎恶的，
就是神说这些是我所憎恶的，
就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那处敬拜之后，
因为他们在圣殿敬拜以后，
他们离开圣殿之后，
他们离开圣殿以后，
在社会里面，
在社会里面，
他们杀人流血，
他们杀人流血，
他们没有照顾孤儿寡妇，
他们没有照顾孤儿寡妇。
所以神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
他们所以神说你们举手祷告我是遮眼不看。
神说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都不听，
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
你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你们的手是沾染了很多人杀人的血，
以敬拜代替行道，
以敬拜代替行道。
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的信徒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信徒？
个礼拜我都回教会敬拜，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回教会敬拜。
那敬拜完之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呢，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
但是敬拜完了以后，从礼拜一到星期六我们做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礼拜日回去敬拜就可以代替我六日不行道，
我们以礼拜天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代替了六天我们不行道。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用灵修代替我们行道，
很多时候我们用灵修我们代替我们的行道，
这个都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给我们看到，
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
神责备他的子民，
神责备他们子民，
神说你们天天寻求我，
神说 你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乐意明白我的道，
甚至是禁食，
甚至于进食，
但社会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
但是你们在社会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
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命令人替你们做苦工，
用凶恶的拳头打人，
用凶恶的拳头打人，
又没有照顾过那些贫穷的人，
也没有照顾那些贫穷的人。
神说他所要的禁食其实就是我们怎样好好的去用爱心照顾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神要他们禁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爱心怎么样好好照顾有需要的人。
另外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用侍奉代替我们行道，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往往我们用侍奉代替我们的行道。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到那些假先知，
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了那些假先知，
他对神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
奉你的名走很多很多的路。
他们有这么好的侍奉，
他们有那么好的侍奉，
但神却对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
但是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有侍奉，
有侍奉，
但同时又作恶，
但是又作恶，
没有行道，
没有醒到。
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祭司，第一天晚上讲到祭司和利未人在耶稣那个故事的里面。
第一天晚上我们讲到祭司利未人在耶稣的故事里面。
耶稣在那里的意思是说这班人比那个强盗更加不如。
耶稣说这一班人比那个强盗更加不如。
强盗打伤人当然是不对同埋不好。
强盗打伤人当然是不对也不好。
但这个祭司利未人呢行过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却是不理睬他。
但是祭司利未人既然是走过竟然走过他也不理他们。
这个是更严重的罪。
这是更严重的罪。
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
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
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
却没有去照顾人的需要。
却没有好好照顾人的需要。
你是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基督徒吗？你用什么样的行为来印证你的信心呢？今天借着张牧师的信息分享，提醒我们，更是鞭策我们要回归到行道的丰盛中。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献上自己为祭，相逢。
为祭，完全相符。